他是完全为了自己修身明德，他的为学的目的是在此。那么现在一般求学的人呢，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人者，就是只是求为人知，多半都是沽名钓誉，他一心一意呀，就要想人家知道他，好出风头，这个这样子的，完全就是不切实际啊，求表面，求这个虚荣。这就是古今学者他们求学的用心所不同的地方。古代的是为自己明德修身，而现在的学者他们是为了沽名钓誉，想求人知，就有如此的分别。徐伯玉士人于孔子，这个史字都是。徐伯玉也是魏国的大夫，那么他有一次啊，当到孔子到魏国的时候，那么曾经在这个徐伯玉啊家里住过，他住在徐伯玉的家里。那么后来回到鲁国以后呢，这个徐伯玉就派人来探望孔子，这个士人就是派人，因为孔子曾经在他家里住过，现在孔子回去了，那徐伯玉啊就表示对孔子的怀念，就派人去探望他。孔子与之坐而问焉，那么孔子就请他坐了，客人来了请他坐了。这个之字是代表那个徐伯玉所派去的人，请他坐好了之后，就问这个人说，夫子何为呢？这个夫子就是指的徐伯玉。这位徐先生现在做些什么事呢？所谓何为者，就是做什么事，也就是好像我们对这个客人说，最近某某人有些什么消遣呢，做些什么事情呢，这是一种应酬的话了。也这个徐伯玉所派去的这个人呢，就说对曰，他说啊，夫子欲寡其故而未能也。他说这我们这位徐先生呢，他是很希望能够减少自己的过错，所谓寡其过就是减少自己的过错。徐先生他常常用功啊来自我检点，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过错减少，可是呢而未能也，还没有做到。这个未能者就是还没有做到，那意思是说徐伯玉这个人呢，他时时刻刻知道反省自己，检点自己有什么过错能够把它除掉，可是还做不到。那这个士者说话就非常得体了，就比上面我们刚才所讲的公明甲对这个公述文子的那种谦虚要好得多了。所以孔子非常赞成了这个徐伯玉所派去的这个人呢，他讲话讲得很得体，同时他又能够把徐伯玉的优点讲出来了。尽管他说寡其故而未能，其实呢就是说明徐伯玉啊，他是一个很谦虚的君子，同时又能够自我检点，能够常常反省自己，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而又实际的一个君子。试着出，所以啊他派去的这个人出去了以后，离开了孔子之后啊，子曰，似乎似乎，好一个士者呀。这个似乎似乎就是称赞，称赞他所派去的这个人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所以说似乎这个士者真的很好啊。那么前面的那一段公明甲把公述文子夸张得很厉害，那么孔子就很怀疑说，其 其然，岂其然乎？那就表示不相信了。现在他说似乎似乎，就认为这个逝者所讲的话非常得体。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重复的。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个曾子讲的这个话呢，他是讲啊，一般为政的人要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来尽到责任，而不要去超出你的范围。所谓思者就是思虑，一个在位的人呢，他所想的都是在他自己的职位之内的事情，不要超过了他的职分。所以不出其位，这个出是超过，他所考虑的事情都是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来考虑，不在你的权责的范围之内，你就不要去考虑它。这个就是所谓权责分明、分层负责的意思。那么政府的官吏，每个人他们所考虑的都在自己的职务以内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把本身的事情做得很好，每个人都能够坚守岗位，不会超越到自己的这个职分的话，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也不至于干涉到别人的事情。所以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要各尽其职，各守其分。子曰：“君子耻其言，知过其信也。”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遍了。一个君子以这个言过其信为耻，说话超过了我的行为，这是很可耻的。那也就是告诫我们不能够说大话。子曰：“君子道者善，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那么这个三句也在前面讲过了，但是孔子还要常常拿这三句来勉励自己。这个智仁勇，不忧不惑不惧，这是合于君子之道。那么要做一个君子，就要做到不忧不惑不惧。那么孔子他勉励别人，也勉励自己，他说这三种君子之道啊，我无能焉，我都还做不到。实际上他做到了，但是他还深恐他做不到，还要常常来说这三件事情我有没有做到呢？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呢？他要这样的反省。子贡曰：“夫子至道也。”而子贡听到了孔子讲这个话了，他说：“老师啊，这是你自己啊太谦虚了。”这个至道的就是很谦虚的意思，说你自己讲的这些话未免太谦虚了。子贡方人。子曰：“是也，贤弗哉？弗我则不下。”所谓方人者，就是比方人家，拿这个同那个比，拿那个跟这个比，来比他的好坏，比他的优劣。因为子贡啊，他自己本身很能干，很聪明，所以他也难免对别人有所批评。他很喜欢把某两个人啊放在一起来比较，这个比那个好，那个比这个好，他有这种的兴趣。所以在这段里头，孔子就是要告诉子贡啊，你不要把多余的时间都放在去比较人家，你这么多的时间拿来充实自己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常常去评论人家呢？所以子曰：“是也，贤弗哉？”他说你呀，这个赐是他的名字啊， 你自己已经是够贤人了吗？贤无哉，你自己已经很好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功夫去评论别人呢？你为什么你自己有些行为没有多多的反省，没有多多的检讨，哪里有这么多的时间呢去管别人呢？所以孔子啊，他告诉子贡，是也贤乎哉，你自己就很好了吗？夫我之不下，要是我的话，我没有这么多的功夫，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管人家的事情，我自己把我自己管好都来不及，还哪里有功夫去管人家呢？所以子贡啊，喜欢去批评人家，孔子认为他这是未免呢、太多事了，你不要去管别人就好，管自己就好了。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无能也。这个前面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那个意思大同小异的啊。那也是要勉励我们要有真才实学，你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忧虑别人不知道你，你所忧虑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患己无能。那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能力要够，你拿得起放得下，你可以担当某件事情，可以负起某种责任，这是你自己要知道，要培养，要努力。但是人家知不知道你没有关系，你有了才能不要怕人家不知道，最怕是你自己没有才能，人家知道你又怎样呢？你没有才能来被他所用，就是人家要想用你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所忧虑的是自己无能，不要忧虑人家知不知道我。可是现在有许多人都深恐怕自己才能呢没有被人家所知道，好像埋没的，好像被遗弃的。实际上呢，这不是我们所忧的，我们所忧的是在于我自己能不能够充实，有没有能力。子曰，不立诈，不义，不信，一义先觉者是贤乎？所谓不立诈，就是说我们不要事先去猜测别人会欺骗我，这个立者是预先去猜测，好像有些人呢、他的疑心很重，老是疑心别人会骗他。那如果我们要能够开诚布公，人与人之间要能够推心置腹，那我们就不会对人家有所怀疑的，也不会自己先要预先去猜测人家有没有欺骗我，有没有陷害我。这个就所谓不立诈。那不立诈也就是说要彼此相信，要以诚信来跟别人相交，这个所谓不立诈。不义不信，也不要预先的，这个义字就是预先去料想，不要预先去料想别人会对我失信，不信就是失信，失去了信用。不立诈，不义不信，不要事先去猜测别人欺骗我，也不要预先的去揣度别人对我不讲信用。那么这种人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坦坦荡荡的人，能够心里面存着有一种忠厚之心，而不去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人家。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这个小人之心就是所谓立诈，所谓不信别人。你没有这种小人之心，义先觉者，那么人家虽然是 欺骗我了，或者对我没有信用。我可是自自然然来先发觉，如果是先觉者先来发现的，人家未必对我不信，那么预先你就猜测他对你不信，那这也就是所谓先觉者就事先发现，事先发现的人家对你不信，这样子是不是一个贤者呢？是贤乎？是贤者吗？别人并没有对你如此，而你先怀疑人家如此，这不是一个贤者。这个是贤乎是一个疑问词，这样子难道是一个贤者吗？所谓先觉者，先就发觉了人家对你如此，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对你如此呢？不是，只不过是你的疑心病而已，这不是一个贤者所应该有的心态。为生母谓孔子曰：丘何为是兮兮者于？吾乃为令乎？孔子曰：非敢为令也，即故也。这个为生母是一个人的名字，姓为生，名字叫做母。那么大约这个人的年龄比孔子大，所以他称，直接称他的名字，喊他丘，孔丘。这个兮兮的就是很匆忙的样子，做事情忙忙碌碌啊，不安宁啊，这个叫做兮兮。我们常常说兮兮惶惶，兮兮惶惶就是好像很慌乱很匆忙，那就叫做兮兮了。有一次啊，这个为生母啊，他对孔子说：孔丘啊，你为什么老是这样的兮兮惶惶不安宁呢？东跑西跑，好像没有一天安静过。那么他就是不了解孔子啊，周游列国，东奔西走，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吾乃为令乎？这个吾乃是岂不，岂不是你是不是想用这个口才去讨好别人呢？这个令就是口才很好。吾乃，你岂不是要想利用你的口才去讨人家的欢喜吗？是不是想讨人家的喜欢？是不是想用你的口才去迎合别人？那么为生母他是认为孔子啊不需要这样的忙碌的，在当时天下无道，你还要不安分，还要到处东走西走，那你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孔子曰：非敢为利也。他说我并不是要做一个乘我的口才来取悦于人的，不是想说一些好听的话让人家喜欢我，是啊，不过啊，即故也，我很讨厌，这个即是讨厌，我好讨厌一个固执不通的人。这个固执不通的人就是指的那些一般的人呢、啊，没有相信孔子之道而固守到自己那种讲利讲暴利讲权谋，那么他们这个固守自己的成见而不肯接受孔子的主张，所以孔子必须要向他们说明，要向他们解释，说明孔子之道是怎样的可用，但是那些固执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是孔子所厌恨的。所以既故也，我讨厌那些固执不通的人，并不是我要逞我的口才，只不过我是想要使他们能够化解这种固执，能够接受一些好的意见。那这一章也就是孔子啊慨叹到当时一般人呢、啊、不能够接受善言而固执自己的成见。子曰：既不称其利称其德也。这个既是马，好的马， 那个马的品种很好的就称为骥，骥不称其力。那我们称赞这匹马很好啊，说它是千里马，但是这个马是应该称赞它什么地方呢？不是说这匹马它的力气很大，而是说这匹马为什么是品种很好啊，是说它的德性很驯良，称其德也，说称赞它的德性，不是称赞它的力气。那么这是孔子用比喻，比喻这个好的马拿来比喻君子。一个君子他是重德而不重才，才与德固然是都要并重，但是比较起来德比才还更要重要。你光是有才而无德，就会流于小人，就等于这个好的马不完全在它能够走一千里路，而实际上这个越好的马它的性情越温驯，它越能够接受人的指挥。不好的马它的性情很顽劣，根本就不服从主人的命令。所以一匹好的马不是称其力，而是称其德，是以它的美德来称，不以它的力气来称。等于一个人是个君子，是讲他的德性好，而不完全重他的才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有人说，问这个孔子啊，拿我们的恩惠去报答那个对我们有仇恨的人，人家对我有仇，我用德去报答他，何如？这个人好不好？现在我们常常讲以德报怨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如果讲起来，人家对我有仇，我不但是不报复他，反而还用道德来报答他，是不是很好呢？子曰，那孔子就说，何以报德？假如你这样的用道德去报答别人对你的仇怨，那么人家对你有恩德，你拿什么报答他？何以报德？你拿什么去报答人家给你的恩惠呢？所以孔子不赞成，不赞成以德报怨。在从前抗战的时候，日本对我们那样的暴虐，那样的残杀，结果我们没有要他的赔偿，没有找他来弥补一点点的损失，那我们说这是以德报怨。实际上以德报怨并不是很正常的。那如果人家对你有恩惠，你拿什么去报答他？那岂不是不公平了吗？所以孔子他不赞成这个方法，他说如果依孔子的意见呢，他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谓直者是合乎正理，如果那个人跟我有仇恨，我拿合乎天理、合乎正道的、合乎人心之常的道理来报答他。比如说人家现在打我，那我不能够说我还去对他毕恭毕敬，那我只好我躲避你可以，疏远你可以，我不跟你来往可以，但是我不必再要对你有什么好的来报答你，因为你对我不起啊，你要打我，你要侮辱我，你或者要怎样的来欺负我，那我不跟你来往，这是所谓以直报怨。但是我用不着来巴结你，来讨好你，甚至于还对你低声下气，那我就用不着。这个就叫做以直报怨。这个直者是直道，以合乎天理人情的这种道理来对付你，不近乎人情的那我就不做了。你像以德报怨是不合乎人情的，所以以德报德。 别人对你有恩德，你就拿恩德去报答他，这是正常的。以德报怨，那是不正常。所以这是孔子讲到这个报答与施，报与施都应该要得到公平，不公平就是不合理，就是不正常。子曰：“莫我知也福。”这个福字是语助词。那么孔子他感慨到自己在当时啊，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人了解他，他就叹息了：“莫我知也乎？没有人知道我。”这个我知就是知我，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呀。在当时的社会，大家都不知道孔子的仁义之道，都不知道孔子的周游列国的苦心，所以他感叹到世界上的人呢都不了解他。子贡曰，子贡问孔子说：“何为其莫知之也？”到底现在一般人是怎样的不了解你呢？现在老师你的道德文章大家还是非常的敬仰，那怎么会说没有人知道你呢？何为其莫知之也？为什么你要说人家不知道你？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那孔子就说：“那在我平常的为人呢，我不会怨天，富贵贫贱我都评作天理，我从来没有怨恨天对我不公平，没有让我实行我的主张，没有给我好的一个环境，我不怨他。不由人，我也没有去责怪别人，这个由字是责怪，那我做事情尽我的力量去做，人家对我不好我不会责怪他，那我只问自己。”这个所谓怨天尤人就从这里来的。下学而上达，那么所谓下学者，他就先从下面的人事学起，这个下是代表人，人事，由这个人事而上达到天理，那也就是天理与人事合而为一，了解到人事的作为，然后再研究天理，天道与人事把它互相的融会贯通，这叫做下学而上达。那么孔子说，我从事于这些的作为，不怨天不尤人，我能够学到天人合一的道理，但是知我者其天乎？能够知道我有这些作为的呢，恐怕只有天吧。人不知道我，那只有天知道我。这是孔子的感叹之词，感叹到在他当时啊，没有人了解他，那只有天知道他。公伯僚硕子路于季孙。公伯僚是姓公伯，名字叫做僚，是一个鲁国人。这个人喜欢说那些诽谤别人的话，喜欢挑拨离间。有一次啊，这个公伯僚在这个季孙氏的面前说这个子路的坏话，这个硕就是诽谤别人，说别人的坏话叫做硕。公伯僚就在这个季孙的面前说子路怎样怎样不好。子服景伯一个，这个子服景伯也是鲁国的大夫，子服是他的姓，那么伯是他的名字，这个景字是他的谥号。这个子服景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贤者，那么他就告诉乙告， 这个倚告者就是子夫景伯，他知道子路啊并不像公伯僚所说的那样不好，那就把这个公伯僚啊说子路的坏话又告诉孔子，以告把这个事情呢、啊、告诉孔子曰：夫子固有活志于公伯僚。这个夫子是指的季孙，季孙氏那个鲁国的大夫。他说这个公孙这个季孙氏啊，他听了这个公伯僚的这个谗言，他已经对这个子路啊有所怀疑了。这个获智者是心里有所怀疑。夫子固有获智于公伯僚。这个季孙氏啊听了公伯僚的谗言之后，对子路有点怀疑了。因为子路是在季孙氏下面做臣子啊，现在人家说他的坏话，那这个季孙氏当然就不免对这个子路啊有点不信任了。吾弟犹能释诸世仇。这个子夫景伯也不喜欢公伯僚的这种为人，他说我啊还有能力啊使这个季孙氏啊明白子路啊是冤枉的，他是被人家诽谤的。犹能释诸世仇，他说假如我有能力把这个公伯僚啊把他杀掉，把他斩首示众。这个释诸世仇，这个释字是陈列，在古代啊如果是一个犯罪的人把他杀了以后要摆在那个街市上面大庭广众之间来示众，给大家看到这个坏人被杀了，这是一种警惕的意思。所以子夫景伯啊他很痛恨这个公伯僚啊这样的说话没有道理，这样的喜欢说这些小话。所以他说假如要是我有能力把这个公伯僚杀的话，我还要把他斩首示众才好。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岂如命活。好像在这种情形之下，孔子常常会听天由命，他就会讲到天命。那现在他就说如果我的道能够实行，那这是天命，命也，这是天意所归。如果我的道不能够实行，也是天意所归。那就是说一个人的成功失败虽然要靠自己，但是一部分也决定于他的命运。所以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光是英雄本身的努力就可以打出一片天下，有时候还要靠运气，靠机会，这个就是命。所以道行不行也是由天命来决定。公伯僚岂如命活呢？这个公伯僚他喜欢诽谤人，他又能够对天意能够怎样呢？假如天命要能够把我的道实行的话，即使公伯僚再说谗言再诽谤，因为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呢，那孔子也是希望他能够行道啊。公伯僚的谗言又能够齐赖天命何呢？所以孔子他讲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把成败归之于天。好坏是由我自己，成败是由天来决定。这件事情做不做，那是我自己决定的。成不成功，那就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够决定的，那我们就是要由天命来决定。所以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这个道理。子曰：贤者必事，其次必地，其次必色，其次必言。这个避字同躲避的避字相通，就跟那个躲避的避字一样。 所谓避世的，就是说在天下无道的时候，国家混乱的时候，隐居不肯出来，这个叫做避世。所谓避避者，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了发生了乱世了，有了战争了，我逃到别的地方去，我躲避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做避避。那所谓避世者，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地方，假如这个国家的君王对我的颜色不好看，对我的脸色不恭顺，那我马上就离开他了，因为他的礼貌已经衰了，我留下来只有自取其辱，那我就躲避他，离开他，这个叫做避世。再其次是什么？避言，就是说假如你说的话不能够得到别人来采用，人家不相信你，你这句话失去了效用了，那你也就离开了。这四种情形，这是讲啊，古代的贤哲，他们在这四种情形之下都要加以隐蔽起来，离开了当时的环境。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他说，贤者，一个贤能的人避世，他看到天下无道，就要避开而隐居了，脱离了这个社会，不要出来参与国家的事情，这个叫做避世。那么其次呢，就是避避，看到这个地方不好不安宁，那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是避避。再其次的避世，别人对你不礼貌，对你的脸色不恭敬，那你也就离开了，不要自讨没趣了，这个所谓避世。这个色是脸色，那我们常常说进门看脸色，你要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对你的脸色怎样，你就知道他欢不欢迎你了，不欢迎你，你还要跑去做什么呢？那你就避开了，这个叫做避世。其次避言，那么再其次，那就是说听人家说话，假如那个人说的话跟你意见不合，或者你说的话他不能够听从，他不采用，那你也就离开，就不要再说。这是避世、避地、避色、避言，这是一般的贤哲，看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所对的人而做一个适当的处理。子曰：作者欺人矣。那么这一章啊，这是孔子啊讲到当时避世的贤哲有七个，但是这七个是什么人呢，并没有说清楚。所谓作者，就是离开了当时的环境而去隐居的人。这个作并不是说他创作什么，而是说离开了这个地方而隐居起来，不问政事的一般的贤者，这个所谓作者。因为春秋时候啊，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被国家所用呢，只好隐身而退，只好独善其身。在当时孔子所知道的有七个人已经隐居了，所以作者欺人，哪七个我们不知道。子路疏于石门，城门曰西至。那这个城门就是看守这个城门的人，早晨那个城门要打开了，晚上这个城门要关起来了，管这个城门的人就叫做城门，这是早晨的城，是一个官的名字，就好像我们那个每一个机关学校啊，它的这个门房，管这些门的开关呢，或者管这个来的人的采这个访问呢，那我们就要经过这个门房， 那从前这个每一个地方有个城池，这个城的门呢就要由一个人来管，进城的出城的都要经过这个人来盘问他，又恐怕有这些坏人出入了，所以管这个城门的官就叫做城门。有一次这个子路他在鲁国的这个石门外面呢住了一晚上，石门是鲁国城门外的一个地名，那现在这个地名已经不详了，不知道了，是在鲁国的城门之外一个地方叫做石门。有一次这个子路啊他就在石门呢睡了一晚上，没有进城。那么第二天呢他进城的时候，一早上当他到了城门边的时候啊，这个掌管城门的一个官吏就问他，问这个子路，西至你从哪里来的，这个西是何，你从何方来的，那也就是问这个子路，你从哪里来的呢？子路曰，自孔氏。孔子，那个子路说，我是从孔家来的。这个孔氏就是孔子啊，我从孔家来的。可能是子路到孔子家里去，天晚了，来不及进城，所以就在外面住了一晚，在城外住了一晚。第二天他进城的时候就告诉这个城门说，我从孔家来的。耶，那这个城门就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于，你所说的这个孔氏是不是就是那一个明明知道世界不好，可是还偏要到处去奔波，偏要到处去寻道的那个孔氏吗？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做不成了还要去做，还要拼命去做，这个叫做知其不可而为。孔子之伟大也就是伟大在这里，一般人那就不愿意费这个心了，费这个力了。那假如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做不好，我为什么还要去做呢？为什么还要傻乎乎的尽心尽力去做这件事情呢？一般自以为聪明的人他绝对不会做，可是孔子他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明知道当时天下乱了，人家不听他的了，人家不用他了，他还是要心心惶惶，还是要尽心尽力去做，最后实际做不到了，真的做不到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不过他把这个理想抱负寄托在他的学生的身上，他从教育来着手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也只有孔子可以做到，所以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孔子是很傻，孔子很笨，一般聪明的人都隐居了，都不管国家的事情了。好像前面讲的作者七人也有七个人隐居的，那可见的这七个人自己以为很聪明的，我可以隐居，我不管事，就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傻乎乎啊，还要到处去奔走。所以这个城门也是一个隐者，他是一个隐士，他不愿意做大官，不愿意管更多的事情，只不过是在城门边做一个小官而已，管管城门而已。所以他就讽刺这个子路，也就是讥笑孔子，你所说的那个孔氏是不是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那个人呢？这句话就含着有一种讽刺的意思，奚落的意思。子期去于卫，这段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隐士来讥笑孔子，说他太多管闲事了，为什么不像我们一走了之呢？有一次啊，孔子在魏国，到魏国啊没有事情了， 他在家里头啊敲那个磬，这个磬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庙里面呢、啊，在这个念经的时候所敲的这个磬是金属用铜做的，敲的声音很清脆很响亮，那个叫做磬。从前这个磬是一种乐器。孔子他对音乐很有造诣啊，他也会玩几种乐器啊，所以他在魏国没有事情做啊，无聊啊，就在敲那个磬。那么他在敲磬的时候啊，有获馈而过孔氏之门者，有一个人呢、啊，背着一个本鸡，这个盒子独鹤，背着一个本鸡啊，从孔子的门口经过。这个馈啊，就是那个装泥土啊、装草的那个本鸡叫做馈。那么有一个人背着个本鸡啊，从那个孔子的门口走过，也他听到孔子这个吉庆的声音。他说有心在吉庆乎啊，他说这个吉庆的人呢，他是有救世之心呢、啊、这个有心者就是听出来呀、啊、他这个吉庆的声音好像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心事，很多的忧虑啊，表示这个人他一定是忧心于国事，有心哉，他是多么的忧愁啊。吉庆乎，是这个吉庆的人，因为音乐就是心里面的声音，你心里面有什么感情往往就从音乐里头表现出来。那孔子在吉庆呢，心里面在想到忧国忧民，那可见的这个获馈者也是一个知音的人，他了解到孔子这个吉庆的声音之中